刚才诗班唱的是祈祷之诗，正是今天的经文里边的中心内容，是讲祈祷。今天的整个的经文是一大段的祷告文。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叫做《趣味数学》，可能我那个年代的人很多人读过。我记得里边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说三个人在树底下睡觉，睡着了，结果来了一个人恶作剧，把他们的额头啊，北京人讲话叫脑门，把额头都给涂黑了。过了一会儿，三个人同时醒来，每个人都看到两个黑脑门在前面，然后呢看着他们的这些黑额头呢，他们就发笑，笑对方。三个人同时在笑，都觉得别人的头是黑的，自己没事，同时在那笑，笑了笑着，中间最聪明的那一个不笑了，他停了下来，他懊悔的表情表现出来，因为他察觉自己的额头也是黑的。那么问，没有人说话，也没有镜子，他怎么知道自己的额头是黑的呢？这么想啊，就推理是这么推的，说如果我的额头是白的，那么左边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自己额头是黑的，所以他这个人呢就会奇怪，这个人他为什么会笑这边的人，因为我是白的，他自己觉得他也是白的，那他就会奇怪，哎，你在笑什么？但是他不奇怪，说明他认为这个人是在笑我，那说明什么？说明我的额头也是黑的。有点绕吗？绕不要紧啊，咱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解读，就是额头上的黑色象征着人原本圣洁的生命被罪污染了，而世界上的常态就是人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犯了罪而不知道自己额头是黑的，不知道本身也被污染了，反而看着别人喜笑。那么我们呢，需要从上头来的恩典，我们需要从上边来的恩惠，上边来的启示，才能真的认识自己。而人的进步从认罪，从懊悔开始。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九章，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第八章的事情。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在尼希米记第八章里边呢，是分了两大段，讲了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方面呢，讲的是培灵大会，读经培灵大会啊，他们请了当时最好的解经家、最好的文士以斯拉来给他们讲解摩西五经，讲解神的律法。然后第二件呢，讲到他们过祝棚节，过祝棚节，想想吧，那孩子肯定是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在那儿等于是 camping 嘛。在自己家的房顶上、院子里、什么水门外的宽阔的地方，在那边啊搭帐篷啊，住在外边，这节日气氛其乐融融。那么日期呢不太容易对得上，我把它列在荧幕上帮助大家看。这个犹太人的宗教历七月叫提斯里历月啊，这个月有好多节日，先是七月一号呢吹角节。也是他们的新年，民事的新年，然后全族开读经大会，然后第二天呢，以斯拉给领袖团队开小灶，这是上次我们讲过的。七月十号呢是赎罪日，经文中没提，在这段时间里没提。那从七月十五号开始呢，是过祝棚节，祝棚节呢七天，然后再加上完了以后呢，有一个严肃会。第八章最后一节说，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这样大家算起来呢，就已经到了七月的二十二或者七月二十三号了。而七月后边这个第九章，八章完了以后，第九章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这月二十四日啊。希望这样我们就接上了啊，从前面的事件接到了今天的事件。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前面的这五节经文，请。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约书亚、巴尼、贾灭、示巴尼、布尼、示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 利未人约书亚、贾面、巴尼、哈沙尼、示利比、何迪亚、示巴尼、皮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而最后这一节就是一个敬拜，一个敬拜聚会的呼召，就像刚才于子吉弟兄站在台上跟大家说，奉主的名开始今日聚会，我们一起读圣经的诗篇上的话一样，就是这句话呢就进入到了这个样的一个新的聚会当中去。但是再从前面来看，从第八章一路这样读过来啊，经文当中是透出来的是那种浓烈的过节的气氛。你看尼希米跟以斯拉跟会众说什么，说你们去吃肥美的，那时候大概不太有健康的观念啊，要吃肥的啊，说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啊，高糖的其实也不好啊，但是那个时候不管，那个时候是那样，就是好日子，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你们不要忧愁。记得吗？上次我们特别读这句中心的金句啊，中心经节是说，因靠耶和华你们的喜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在第八章的经文讲的是欢乐的，两次讲大大快乐，大大喜乐。可是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第一节说什么？二十四日聚集禁食啊，聚集啊，禁食聚集又披麻蒙灰，这个气氛呢陡然一变。以色列人再次聚集，不过隔了一天，从二十二、二十三到二十四，不过隔了一天而已，他们变成什么样的了？欢乐的乐声停住了，丰盛的宴席撤掉了，漂亮的衣袍也换下来了，这些人头蒙灰尘，身穿麻衣，不吃饭，禁食聚会，从欢乐的高峰进入了忧伤懊悔的低谷，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应该能够感到这种强烈的对比。为什么欢乐？因为城墙修好了，大功告成了，所以他们心中洋溢着那个成功的喜悦啊，觉得民族耻辱也被洗去了，这个被敌人烧毁的城门也好，拆坏的城墙也好，都修复了，现在到了大国崛起的时候了。不，他们国家可能不够大啊。这个他们觉得是要吃喝快乐庆祝成功就好了，但是神呢透过以斯拉的口向他们念的是律法书，念律法书的时候，神的灵就透过律法书对人的心说话，这个经文呢就开始扎心了，不是那种很顺耳的听着很美妙的声音，而是扎心的经文。这个时候他们就像刚才我们提的那个人一样，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额头是黑的，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的，于是笑不出来了，心中懊悔起来。因为修建外部的城墙容易，修建内部人心里的城墙是难的，在神的恩典面前反省自己的罪是极为不容易的。我们今天用这个题目嘛，最难最易最美。首先最难的就是反省自己的罪。许多人读过这个书吧，叫猫狗神学，好几年前出的。猫狗神学里边讲到猫和狗对养它的那个人不同的态度啊，是假想的。他说狗这么说，你宠我，你喂我，供我居住，慈心爱我，所以你一定是我的主。这是狗这么说的，忠心的狗这么说。猫说什么呢？说同样的话，你宠我，你喂我，供我居住，慈心爱我，所以我一定是你的主啊。同样的事情得出不同的结论呢。这个啊，马丁路德说过，马丁路德说啊，说罪的本质是什么，说人在一切的事物当中都求自己的好处，连上帝也不放过，就是这种自己做中心的这种心态特别特别的有害啊。这个猫式思维认为基督徒啊，信基督的目的是要追求平安喜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过幸福生活，然后我来教会呢，就是为了教会可以帮助我，上帝可以供应我啊，就是为了照顾我，祝福我。而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没有用猫式思维来看待他们所遭遇的情况，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真的悔改， 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他们身上学的榜样。因为人生中最难的事情是悔改，这件事情我们说的悔改是真心的悔改啊，不像是你跟你的孩子说你认错，你认错，那孩子说 I'm sorry, I'm sorry, I said I'm sorry 啊，他觉得他说一句 I'm sorry 就完了啊，这一点都不真心的这种啊。人的不肯悔改其实是从人始祖那儿开始的，从亚当夏娃那儿就开始的。我们想想看，亚当夏娃犯罪，不相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想自己当神，结果吃禁果犯罪，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躲起来，用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啊，然后呢一藏二躲三抵赖，这是人在罪面前的态度。因为亚当夏娃显然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不然为什么他跑什么，不然为什么他要躲，他知道自己干了坏事，但是他不愿意认罪，不愿意悔改。而上帝是极其温和的，看这节经文啊，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耶和华神先是找他说你在哪儿，对吧，你在哪儿，然后呢这个亚当呢就搪塞说我不敢见你，我躲了。然后耶和华神说什么，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请大家注意，有莫非两个字，神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神说莫非你吃了吗，这什么意思啊？再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莫非你吃了吗？你要向我认罪吗？认个错吗？亚当太不像话，连个 I'm sorry 他都不会说。他说什么？他把这事就推掉了。我们重新来想，如果这个快速倒带回到历史的那个头上去，当这个神说莫非你吃的时候，亚当哎呀跪下来认罪说，哎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一时糊涂听了蛇的诱惑，求你赦免我吧，那我们今天的日子是不是好过多了？是不是？你看看这亚当真不像话。这亚当要是真是条汉子的话，起码他应该这么说，他爱他的妻子，爱夏娃，起码说啊，上帝啊，这都是我的错，你责罚我吧，别责罚他啊，当初是你跟我说的不要吃那树上的果子，他吃了是因为我传讲的不明白，我没有每天跟他传讲三次，然后让他重复背着写下来，我没有做好这个事情，我没传讲好，所以他受了诱惑，我的错，责罚我，别责罚他。这样人类的历史也会大不一样，是不是？很可惜啊，这个神给了人回头的机会好几次啊，但是他们怎么样？这个亚当怎么说的？说你赐给我，你赐给我，谁的错啊？你的错。然后呢，接下来谁的错？那个女人，全是别人的错啊！现在咱们家里常常会出问题的，不是也是这样吗？指责神，指责对方，说都是他们的错，所以我犯了错。他连这话都不说，所以我没责任。于是神转过脸来问夏娃，这个倔的不认罪的亚当不好，这个女人会好一点吧？夏娃说什么？全是蛇的错。你看一个一个的推啊，这是一而再再而三错失神给的悔改的机会，结果最后被逐出伊甸园。所以我们说认罪何其难呢、啊、但是不肯认罪的代价何其沉重啊，所以一代一代的人就陷在罪的深渊里边了。从这儿我们再回来再想，以色列人在这个节日的宴会之后，他们留下来进食祷告认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非常可贵，因为只有认罪悔改才能恢复跟神的关系。罪的恶果在于什么？罪的恶果在于破坏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罪破坏关系，使关系破裂，使人跟神分离，人也失去了神的祝福。那认罪这事儿太难，人呢，人是喜欢遮掩自己的罪啊，扫在地毯下边盖上就不看了。但是今天的经文呢，特别说要认罪，而且讲了认罪的礼仪，就是外在的你也要认罪。讲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穿着，第二是心态，第三是行动。 你们看经文当中讲他们有认罪的穿着，有认罪的心态，也有认罪的行动。认罪是要有礼仪的，因为人太会遮盖自己的罪了，太不肯承认自己是错的了。你看前几天在杭州啊，这个 B20 啊领袖峰会啊，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在会上发言，结果呢不幸念错了一句话。大家知道这事儿吧哈、啊、知道这事儿吧，清官易道，通商宽农啊，把这句话念错了。这念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都怪给他写稿的那人太拽，把2000多年前的这个古文拿出来给我们的领导念，偶尔念错了也是可以体谅的嘛。但是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更让人注意的事情是，这个事发生以后，你到谷歌上去搜索口误啊，清官易道这件事情几万个条目啊，如实的报道，当然还有各样的评论，但是你到百度里去查，一个都没有。你看这个强大的遮盖错误的能力，为尊者讳啊，认错真的是难，但是不认错，其实真正害的是我们自己啊。在这一段啊，我们就所以特别讲，第一个方面讲到披麻蒙灰是由外及内的认罪。由外及内的认罪，他有这么几个方面讲到，穿麻衣呢是悔改的标志，把灰尘撒在自己的头上呢，就是承认自己是败坏的，是有罪的，而且懊悔。这样的穿着，这样的表达，表示说不隐瞒自己的罪，把罪曝光。那中国大陆讲叫把罪曝光，而且他们持续了6个小时的聚会。四分之一，讲一天的四分之一是3个小时，6个小时的聚会啊，3小时读经，3小时认罪，这种余罪决裂的心态是我们要学习的，是神喜悦的。而且他们不仅是大声的在神的面前悲哀求耶和华，而且他们首先是大声的颂赞神的荣美。这个是从悔改到复兴的关键。再说一次，从悔改到复兴关键是什么？是要认罪。因为罪的要害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颂赞神的荣美，仰望神的恩典，是脱离罪恶的力量之源。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这个两组立位人，就是在当中做祭司的、做教导的、做领袖的这些人，他们带着会众，先是从认罪的仪式，就是从穿戴上，然后进入认罪的实质，就是一段长达32节的祷告，就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把我们前面先稍微总结一下：遮盖、躲藏、抵赖、始祖荒唐、失良臣、铸大错。那么进食、悔改、敬拜、众人诚心、颂真神、迎转机。接下来32节的很长的一段祷文，我们把它呢分成4个部分来读来思想。这4个部分呢就成为了这段祷文的4个向度啊。我们慢慢来看，先看前面的这一段，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象，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这段接下来这段祷告特别重要，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再读，反复的读，就当做你今天献给神的祷告。圣经上有几段特别重要的，特别在旧约里边长篇的祷告，一个是在历代志下第6章，那是所罗门在圣殿献殿的时候所讲的一段很长的祷告文。从那段祷告完之后，圣经上没有再记载公众的这样大段的祷告。到现在已经500多年过去了，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同心同声的向耶和华献上的公开的祈祷。 所以非常重要，这段祷文，这段祷告是由认罪带来复兴，先认罪，在认罪当中带来复兴的祷告的范本。这个范本呢，讲到祷告的四个向度，就是四个好像不同的维度一样啊。我讲的不是赵永基讲的四度空间啊，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讲这四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呢？第一个维度是向上的祷告，向上的祷告，向着坐在高天宝座上的耶和华神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把犹太人的神观很精炼很准确地表达出来。耶和华是谁呀？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是所有的主宰，而且他是立约的主，他跟人立约，不仅立约，而且他是公义的神。就很短的几句话有很深的神观神学基础。我去年去圣地学习考察的时候，看到每个旅馆的门上都有一个那个小盒子，后来才知道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叫做圣经匣、经文匣啊，那个小盒子、小匣子在那儿。那么里边是什么呢？我们就问带我们去的人，然后呢我们也有人好事的去真的去看，发现小匣子里边真的有经文的，都有一个小纸条。那个一定会有的经文是什么呢？是这个生命记的六章第四节，里面说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公祷当中的第一句，第一句说什么？唯独你是耶和华。这个独一真神的观念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不断的传颂这句经文。你在网上去搜啊，你也可以去搜，它有专门的歌是唱的。这句经文在以色列人当中叫做示马啊，通常翻成指示的示，然后呢一个斜语旁一个马字啊，示马。就因为它英文发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是听的意思，就是什么 Israel， 什么 Israel， 每个人都要听，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认罪你先要信靠上帝，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话。所以真正信上帝的人不可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再说一次啊，真正信上帝的人不可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不可能信上帝。信上帝的人一定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他不可能信上帝。所以这一段讲到认罪非常重要，它离不开对上帝本质的认识。神是生命的来源，神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祷告，在祷告中圣灵也提醒和带领我们要把神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的一生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所以向上祷告看到的是神的伟大和神的荣耀，这是第一个向度。我们再往下看，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更精神一点，读的时候就是向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不是说你曾看见我们的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这是小学生念课文我们向神祷告向神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实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在山上在天上与他们说话，赐在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 给他们的地。这段就开始讲神的恩典。这段呢是第二个向度呢，开始向后祷告，回头看走过的足迹，从创世纪进入到出埃及记，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看到红海水分开，看到云火柱引路，看到天上降玛拿，看到磐石涌甘泉。那位呼召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呢并且与他立约的耶和华神，不仅创造而且保存，这是经文中的话，讲他保存，就是他维系和护理这个世界。不仅这样，而且他关心他的子民，关心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跟他有约。刚才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就讲到神是守约的神。从神学上看呢，他从四个方面讲到神进入守他的约，就是他的约民的生命当中，讲到神了解人的苦难，引导人的道路，制定人的规范，而且供应人的需求。从这个进一步的向后的向度的祷告上来说，我们不仅看到了向上祷告时候神的荣耀威严，向后祷告呢看到什么？看到神是恩典的神，神是一直都不改变他的慈爱的神，这是第二个向度。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个这段呢很长，我省略了中间的一些经文，省略的请就是咱们的 homework， 请大家回家去读我们先按照这个银幕上的经文跳过一些经节的，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来读，请。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镜像，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镜像，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随做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们的众先知，又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典籍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最后这句特别重要，说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读这些荧幕上这些深色的字，你就看到人是什么样，人是不断的犯罪，周期性的犯罪。这个省略号的那些地方，我们都可以把神的这个红字放进去，就是人犯罪的时候，神总以恩典来相待，但是人一旦得了恩典呢，又再次的犯罪。那这是祷告进入了第三个向度，先是向上，然后向后，回忆了神的恩典之后呢，向内祷告，开始省察人自己的内心，来省察这个罪的可恶和罪的危害，就进入到第三个向度，向内祈祷，省察自己的悖逆省察自己的败坏。我们先来想想到底什么是罪啊？我在这儿放出几个我们中国人不同的对罪的不同的写法，在不同的年代当中，现代的说法呢，是现代的这个罪字是在最右边人说罪就是是非因为孔子说过，孔子跟颜回谈克己复礼，谈到说何以为人的时候，人怎么是人的，就是仁义的那个人说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是其实罪还不只是这个是非的意思，大家看最左边这个应该是最早的这个非字，这个罪字，这个罪字呢是甲骨文里边的罪字在咱们的 古字典里也有也念罪，上面是一个自己的字，下边是一个辛苦的心，这个字，这个罪字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在甲骨文里看上去就像一个锋利的刀把你的鼻子给割下去， 这代表一种刑法，锋利的刀在下边把鼻子割掉。我秦朝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五刑，里边有一个异刑，异刑就是把鼻子割掉的那个刑，就是讲罪的后果，讲罪的后果，罪是要被对付的。你看这个右左边第二个这个字，这个字是篆书，篆书啊，还有金体字里边最是差不多都是这个写法。它上面不是四，上面是个网字，是网字，意思是说天网恢恢，一切不法之事最后都会被裁决的，都会被审判的。就是更加提醒我们是要读到新约当中，新约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是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在刚才的经文当中特别讲到人的罪，他用什么做代表呢？用那个牛犊，用那个出埃及记里边讲到的那个金牛犊来代表人的罪。这个罪跟新约中约翰一书讲到说从世界来的东西是配在一起，是代表这个的。在约翰一书里边讲到说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这三件事，其实金牛是这三件事的集中的表现。你想想，金牛耀眼夺目，它代表着眼目的情欲，它同时又是代表生育的能力，代表这个代表权势啊，代表力量，所以这里边有肉体的情欲。然后金牛呢又代表着这个得胜，就是代表着能够因为有力量吗，能够胜过一切，这是什么？这也是今生的骄傲。所以这个符号讲到金牛的时候，它是集财富、享乐和权势于一身，而这样的罪是把人引向世界、引向灭亡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以色列人在认罪祷告的时候为拜金牛认罪，为杀害先知认罪，为他们的祖先在神的面前也有四非，至少有四非。刚才我们不是也讲到四非吗？至少有四非。经文当中也讲到了很多，用这样的句式说他们不听从、不顺从啊，至少有他们不听从、不信靠、不纪念，而且不敬拜耶和华神。他们有这样的四非啊，他们为这个四非而深深的自责，深深的自责。而神呢？神一直以恩典来回应人的过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呢有四有，神用四有来回应人的是非。神的四有是有恩典、有怜悯、有宽容，是不轻易发怒嘛，所以是有宽容，而且有慈爱。啊，这个怜悯这个词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四次，连续出现了四次，请大家特别注意去看，神是怜悯的神。神的心意是要让人回到他面前来悔改，而认罪是最特别难的事。啊，我自己是中国大陆来的，中国大陆我听到过一句话，说叫做抗拒从宽，坦白从严。我是说错了吗？其实不是，人故意这样说。他说抗拒是从宽的，然后坦白从严，因为说你要顶着就是不认错，他也许拿你没办法。但是你一旦认了呢，你逃都没法逃。但是在神的眼里不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是这是不是神国的道理。以西结书里特别讲，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因为神这样说了，所以认罪又是最容易的事。是难的事吗？它也是最容易的事，因为主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苦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来。而罪恶的权势在十字架上被主战胜，被那个无罪的羔羊战胜，使得一切回到耶稣面前悔改的人都得赦免，而且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不用再担心你的罪的那个 consequence， 罪的那个结果，那个审判，因为神的恩典够你用。你只要悔改，你悔改了就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认罪应该是最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读今天经文啊，接着往下读，这是差不多结尾的，最后从32到37节是结尾的经文，请大家注意看，这是什么向度？ 请。我们的神，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这是向哪个向度的祷告呢？初一看不是特别清楚啊。其实我们再仔细看，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个经文当中啊，不断地用了你和他们，就是整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开头也是，就是用你和他们。你说的是谁啊？说的是神。他们是谁？是以色列人的列祖，好像都讲的是过去的事儿。你他们，你他们说了半天，到这个最后一段突然换了一个称谓，是什么？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进入到现在了，我们现在做的奴仆，我们的事情，所以已经回到现在，是站在现在往前看的意思，站在现在往前看。所以他进入到第四个向度呢，第四个向度是向前的，是向前观看的，向前观看，他的期待是要依靠主的扶持和引导，能够继续的往前走。那么，请注意，请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呢，啊，特别继续的认罪，他把过去的向后看、向上看和向内看的都已经这个综合在一起了，讲到说我们现在指的是现在。做奴仆受辖制遭大难是罪有应得啊！唯有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我们的神。所以再往前的祷告他不祷告了，他就是说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因为你的拯救、你的约从古到今、从现在到将来永远不改变。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们平常怎么祷告啊？希望我们不是不祷告的人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怎么祷告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像一个购物清单，神哪，你给我这个，神哪，你给我那个，是不是？我们常常一想到祷告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立刻，现在，马上，不能有任何的拖延的，这是我们常常习惯的祷告方式。而今天的这三十几节祷文，他们求了什么东西吗？大家注意到他们求了什么东西吗？他们没有求任何东西。就像这个过圣诞节，父亲问孩子，父亲问孩子说，孩子啊，要过节了，你的这个 wish list， 你的你想要的礼物是什么呢？这个最聪明的孩子的回答是什么？我要你，我要你自己，我要你这个老爹，有老爹就有礼物，对不对？神是我们的中心。那刚才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读的这个他们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了他强调的是我们的神，他强调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修复了，我属你，你也属我，那么我们的未来就有保证了。是通过认罪、感恩、赞美、悔改，重新回到上帝的恩典之约当中去，这是祷告的最重要的祷告的焦点。好，我们再往后来看啊，这是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要为认罪、感恩、赞美来祷告，回到恩典之约当中去。那最后呢，还剩下一节经文，请我们一起来读，请。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这句话很重要，有的解经家认为这句话应该归到第十章去啊，因为第十章是讲立约的事，下次我们讲立约的事情。但是这一节放在这儿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他就为整段的大段的祈祷放上了一个正确的结束，也告诉我们最终的归结，归结到哪里呢？归结到跟神立约。六个小时连续的进食、读经、赞美、祈祷，迎来了最美的事。这最美的事是什么？进到神的约里去，再次进到神的约里边去，啊，这才是这个修了半天城墙、修城墙的最大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跟耶和华神重新立约。啊，亚伯拉罕献以撒在哪儿？在摩利亚山。那摩西领受十诫在哪儿？在西乃山。从摩利亚山到西乃山，最后到耶稣为我们舍命的哥哥他山。神拯救人的恩典之约从来都没有改变，而人常常背叛神的约，神一直在等人悔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借着祷告来悔改，重新回到圣约之下，才能得到神在约中的祝福。真正的认罪悔改带来很大的祝福啊！我们要这样说，认罪带来民族的复兴，认罪带来国家的强盛，认罪也带来家庭的和睦。你看那个夫妻老吵架的肯定是不肯认罪的，至少有一个人，通常是两个人都不肯认罪，或者说认罪的都不够彻底啊。我们其实可以去仔细的想。第三个方面呢，是重新立约啊，从心到身的跟随，从心到跟深的到从心到深的跟随。我们在想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求东西，祷告的目的当然今日的饮食你也可以求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祷告的动机其实真的不是要求东西，祷告的目的也不是要改变神，祷告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祷告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借着祷告更多的认识神。我们祷告最该求的是求神的赦免，求神的赦免，在祷告中认罪，求神的赦免，你能够进到与神的关系的深处去。刚才建荣领我们唱诗歌，我很感动，他唱除你以外，除你以外没有别的所求的，我的好处不在我的神以外。所以你通过祷告，通过悔改，通过求赦免，最后完全的进到那个恩约中去，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去，那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啊，要亲近神，忠于主，在关系上长进，而且要勤做工，多奉献，在行动上落实，在行动上要落实啊。今天的经文其实是有很多的神学内容在那里，我没有办法每句的都来讲，但是我盼望大家回去仔细去看。刚才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跳过了一些经文，请大家回去务必一节一节的读一遍好吗？回家一节一节读一遍。在这些经文当中呢，有很多的神学，我列出了有关神的属性的十个层面。这个是曾经在伦敦斯布珍学院任院长的 Raymond Brown 教授他总结的，我就把它列在这儿啊。他讲到神的本性，神启示他的本性，宣告他的独一，显示他的能力，持守他的诺言，显示他的慈爱，显明他的旨意，显出他的怜悯，显示他的慷慨，而且不断的忍耐。在这一切的历史当中，神证明他的信实，这样的神是我们要跟随的。接下来这个同一位神学家他也总结了20条，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所彰显出来神在历史当中的祝福啊，后边的数字是那个节号，那个是第几节第几节，请大家回去看，我也不一一的讲了。我们看到神听祷告，他拯救，他赐能力，而且呢他亲自的救赎，这是我们重新立约成为了最美的事。1970年啊，时间很早，可能对我们中间有些年轻的还没生呢。1970年2月3号上午10点钟，在Kentucky 啊，在 Kentucky 州有一个神学院叫 Asbury， 大家知道这神学院吗？ 这个前几周不是王守仁教授来到我们这儿讲道吗？那是他后来教书的那个神学院 Asbury， 然后这个神学院也是要来我们这里牧会的黄多次牧师读神学的地方啊。Asbury 神学院，这个神学院是很传统也很正统也很保守的这样的一个神学院。他们的老师同学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聚集在一起聚会，是他们的 routine， 是他们的立场的 chapel time， 是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间，也是他们分享神的话语的时间。那天讲到的呢是这个 academic dean， 是他们的一个院长叫 Reynold 的那个院长，他呢上到台前来。那天他的感动呢是不是讲经文，所以他没有讲很多的经文，他领大家祷告，然后他就讲了一段自己的见证，一边向前啊，一边向上向后祷告，一边他就也向内向后，他就是讲他自己的见证。讲完了见证以后，他说我开放讲台，他们学校有上千学生啊，他说我开放讲台，你们呢可以到台上来也分享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于是就上来一个学生，马上就上来就感谢神，然后讲到他自己过去不认识神的罪，认识神了以后他的在罪中的挣扎怎么样成长，他就感恩，就像今天我们听读到的这样的祷告。结果他出来又上来一个教授，这教授说这是对，我们应该就是这样，然后教授也带头来悔改，不得了了，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炬被点燃了啊！结果在这个全校的师生啊全都起来了，这讲台外边排了长长的队，大家都要上来讲。他们学校的这个 president 那天刚好出差在外州，晚上十一点的时候这个 dean 给他打电话，他说、哎、we have a problem， 他说什么，他说怎么有什么问题了，他说这个问题是关于 chapel 的，他说 chapel 有什么问题，他说 chapel 还在 chapel 还在进行当中，他说还在进行当中， chapel 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了还在那儿还没完。他就问这个 president 要怎么办，这个 president 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他说你是在当地的，凭圣灵给你的感动来做。结果这个 chapel 一直持续下去，持续了185个小时，昼夜不停的持续了185个小时，八天之久。这个学校的 president 两天以后出差结束了，回到学校 chapel 还在进行，很多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啊，他就不跟任何人说话，他悄悄地走到学校的礼堂的最后一排，他坐在那儿。他后来分享，他说他感受了强烈的上帝的临在。他说在那个场中人都在那儿认罪悔改赞美的时候，他说强烈的真实的鲜活的感到了上帝的临在，那种威严，那种亲切，那种美好。他在那儿不敢打动，他谁都不打扰，就在那儿待着。他说这是神真实的与悔改的人同在。185个小时的chapel 结束了，这个教会的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就走出神学院，走到美国各地，也包括芝加哥地区啊，走到美国各地，还走到加拿大，就把这个复兴的火燃遍北美啊！这是这个上个世纪啊后边这些年的一个大复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认罪带来主的临在，认罪带来主的临在，那么主的临在就带来生命的翻转。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讲的最难最易最美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进到他的约中去，这才是神最终的祝福。大家记得我8月1号的那个周末，我是在加拿大的，我去加拿大分享信息，分享完了以后教会的高牧师开车送我去机场，在路上我们就有一些交谈，他就回忆他40年前到加拿大的时候的情形。他从香港去加拿大，那个时候他想的是来捞世界，他有做生意的计划，他有接下来怎么赚钱，他有好多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还没开始。到了加拿大刚安顿下来，还没有开始他的计划，他发觉他的喉咙特别难受，不能讲话，红肿啊，不能说话。他去看医生，他吃了药什么都不管用的，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得了喉癌，而且是晚期的，已经扩散了。医生跟他说你还有3到4个月的生命，怎么办呢？ 人生突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那他真是来到神的面前哀求呼求，也认罪悔改。他没有努力去治病，他去读神学去了，到神学院去读书去了，结果几年的神学院被他读下来，他毕业了，他没死，这个三个月四个月的生命，结果他把整个把神学读下来，他知道神医治了他，神不仅医治他，也赐妻子给他，让他组成了家庭，于是他就出来创建教会，创建教会为神的使命而摆上自己的一切。他在创建教会的过程当中，他说他的病好了，完全像没有病的人一样，教会慢慢建立起来，教会越来越成长。这样过去了三年左右，他发觉他嗓子又疼了，去医院一查，说你的癌细胞回来了，他的那癌细胞又回来了。那他做什么？他有个感动，就说我再出去开教会。结果他又出去去职堂去开教会，开职堂的过程当中，他的病好了，然后呢，他就在牧养他这个教会，新职帅教会。过了三年，病又来了，又去看，你说你癌细胞就是没有完全消灭，他一会儿潜伏，一会儿回来，那个癌细胞又来了，他知道，他又出去开教会。30年的时间啊，不是一次两次啊，他30年的时间这样开了9个教会，每3-4年有这么一个周期，这样来，我特别感动。我知道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一定不是凑巧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教会的权柄大过癌症的权柄。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神的权柄，在神的约中的那个祝福，神要他做的是什么都挡不住。所以我们回来，我们也是特别挑战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呢，透过今天的祷文，求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也从四个向度来观看，求神复兴我们的灵命，让我们成为一个与神有约的人，而且履行与神的约。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在你的周报的内页右侧上有一个表，我把它放在荧幕上了。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我们这个月宣教月的行动回应的表格。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献，要有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有140人的宣教代祷团，有120个家庭或个人来认献，我们有总额差不多20万的宣教基金。我想这是具体的，我们摆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敞开，求神给我们感动，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悔改的、履行使命的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教会叫做活水福音教会，谢谢你用天上的活水浇灌我们的教会，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让活水涌流的心，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知恩感恩报恩而且传讲你的恩典的教会。主啊，你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来为主的大使命献上我们的一切。求主祝福，求主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